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次的火山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那个磐石曾经被裂开了，所以那个水就从裂开磐石的缝里面就流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不只告诉门徒们，教会也讲了十字架。十字架乃就是教会的建造是不能离开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来我们主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教会那是建造在裂开的磐石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很清楚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你的罪，他也担当我的罪。结果到了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，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只不过三个钟头，好像天就改变了颜色。三个钟头以前，他能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他与父有那么亲密的交通。事实上，弟兄姊妹，自从最开始，我们的主和父从来没有交通，没有间断。但是为了你和我，头三个钟头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，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人子的地位，他站在你的地位，站在我的地位，所以全世界上的罪就压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神看见他的儿子，他看见他所背负的罪，你知道罪有多重吗？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话，到了最末了，主要回来以前，有许多大的地震。比方说，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下，橄榄山又分成两半，一部分往北去，一部分往南去，中间就有了裂谷，然后以色列人就从裂谷里面就逃走了，这是个地震。那同时呢，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根据圣经要震成三块，三大块，整个耶路撒冷要震成三大块。那么讲到末日这个地震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就给了两个解释，给了两个解释。因为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乃是最到了最高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历史历代所有的罪累积到这个世界最末了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罪要产生一个结果，那个罪会产生一个结果的。所以圣灵就有两个形容词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去看那段圣经，如果大家回去，大家如或者我想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以赛亚书第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。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，第一节。那看哪，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翻转大地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板块的迁移、板块的冲击，或者任何地里面神所做的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。那是百姓怎样，祭司也怎样，仆人怎样，主人也怎样，婢女怎样，主母也怎样，买物的怎样，卖物的也怎样，放债的怎样，借债的也怎样，取利的怎样，出利的也怎样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的，在高位的，在低位的，是主人是婢女是一样的，在地震的面前完全是平等的。然后下面第四节说，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。第五节，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所以地被咒诅吞灭，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最污秽到这个地球到底什么地步呢？还是明显的，这个地球好像有一个严重的洁癖。所以等到这个全世界被罪污秽的时候，这个地就产生一种反弹。那个反弹的结果表现在物质上的 就是这种地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去看这个第你去看第十六节末了半句，我却说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，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惧陷坑，网罗都临近你，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崩裂，大大的震动了，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人，又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，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扶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罪有一个重量，那个重量到一个地步，是这个地球不能够承受，太沉重了，沉重到一个地步，它必然塌陷，不能够扶起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罪的重量和罪的污秽有多么可怕，那个罪的重量和污秽到一个地步，能叫神所创造的地球要产生一点一面地震的反弹，有了地震，另外一方面那个罪的重量压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知道这个地终于塌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圣经给我们看，在主回来以前要有大的地震。那地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地震的原因是因为罪的污秽和罪的重量叫这个地担当不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地担当不起的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担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把这些罪都背在他身上，整个地球不能够背负的那个重量背在我们的主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虽然他是永久的磐石，他能担当我们的罪，但是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，那个杖应该落在你和我的身上，但是落在那个磐石身上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住在十字架上，因着那个极大，就经历了宇宙间有历史以来最大的地震。那一次的震撼的结果叫那个磐石给我们裂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血和水从他的膀子流出来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？在旷野里面饥渴，没有东西喝，结果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这个不过是预表，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肋旁流出血和水来，是叫我们想起亚当当神叫他沉睡的时候，神从他肋旁取出肋骨来，就建造了夏娃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。不过对于亚当来讲是一个无痛的手术，那时候罪还没有进来，但是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那是满了痛苦的手术。当那个永久的磐石被击碎、被破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我们主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了。血是为着赦、为着救赎，那个水就是为着建造他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首先亚当怎样睡了，从他肋旁产生了夏娃。感谢主，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睡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是一次空前绝后、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震撼。为着你和我，为着全世界的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主一面流出血了，另一面他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夏娃怎样是在首先的亚当勒旁产生的，教会也是在末后亚当勒旁产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有十字架，没有教会，磐石如果不裂开，没有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主不只讲到，我们主不只讲到什么？我们主不只讲到这个，我们主不只讲到磐石，而且那是个裂开的磐石，它 他不只讲到基督，讲到教会，他立刻说了十字架，因为教会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那次十字架上的震撼，只有我们主耶稣知道那个震动的那个度数有多少。我们今天所知道最多是七级或者八级，但是我想只有父神知道，只有我们主自己经过他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怎样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那次那些门徒们在主的教导，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乃是指着裂开的磐石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一带去看的话，那一带现在巴尼亚或者叫帕尼亚啊，这个他们现在不叫做非该撒比亚这一个境内，如果你去看的话，你看见就是从那个磐石穴里面果然流出水来，而且那个水是清澈见底的，那个水就叫你想起我们主怎样为我们裂开。是老约翰告诉我们，他记得，你就是把他烧成灰他也记得，他已经快100岁了，他说我看见就做见证，写这个圣经做见证，他亲眼看见乐流出水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所流出来的水就好像你到黑门山下，你看见说虽然水是从黑门山下来，虽然这是永久的磐石，但是整个大地怎么能得到滋润？今天我们怎么干渴，怎么能够得到解决？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，而且我们主是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这里不只讲了基督，讲了教会，也讲了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彼得所要的基督，或者彼得所承认的基督，是不要经过十字架的。彼得盼望有一个基督是和十字架没有关系的，他希望一个完全得荣耀的基督。他的想象里面，他觉得他不能忍受一件事，就是弥赛亚要受苦的，所以他就劝主耶稣说：“你万不可，你要可怜你自己，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。为什么？”因为彼得他所要的基督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承认的基督，他们的基督是荣耀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从来不肯要一个受苦的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在他们的想象里面，只有荣耀，只有平安，只有喜乐，这个是以色列人最终的目标。你知道说世界上有两班人，有一班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代表的，他们的荣耀在过去，所以你碰到的罗马人碰到希腊人，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的黄金时代怎样在过去。你会碰到两种人，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黄金时代在前面还没有来到，一个是犹太人，一个是基督徒，他们的荣耀都在将来，所以他们今天忍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对于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憧憬，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愿望，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来，一切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原来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以色列人的十字架，以色列人的这弥赛亚是荣耀的，但是可以和他们不发生关系的。我们的弥赛亚是荣耀的，但是因为他为我们裂开，所以他为我们死，和我们发生关系，而且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吗？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犹太人他们有目标，他们没有方法，他们有目标，他们没有达到目标的那个途径。当他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们弃绝主耶稣的时候，事实上他们把整个路都摧毁了。他们看见一个花篮在空中，他们永远达不到，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。那个道路是什么道路？